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在清朝有一位书生，他自称为全城最大胆的人，但是他从未见过鬼，所以不相信有鬼，成日都希望亲眼见到，以消解他对鬼存不存在的疑惑。有一晚，书生特别带了一大壶酒去郊外坟场，想撞下鬼。到了坟场之后，这个书生就向旷野大声地说了，今晚良宵美景当前，只有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在这里欣赏，真是非常之寂寞。各位九泉之下的朋友们，不知道愿不愿意上来同小弟共饮一番呢？话未讲完，书生发现在远方的草丛里面竟然出现忽暗忽明的鬼火。跟住当书生再次高声叫喊鬼朋友出来的时候，好清楚地听到一些好似如泣如诉的低声语，在距离书生不是很远的地方传出来。同时书生还发现到大约有十几个鬼影走近来了。这个时候书生拿起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杯，不起特别带来的酒遍洒在地上面。一时间只见这十几个黑影全部都好像踎在地下，用鼻去吸纳挥发出来的酒气。在黑影之中，有人一边吸一边咁赞叹话了，哇，真是好酒了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喝多一点呢？于是书生就继续倒酒洒酒，并且开口问了，各位兄台为什么要委屈在这里啊？点解唔去轮回转世呢？呢个时候有一个黑影回答佢话啦，轮回谈何容易啊，如果在生时做个善事早就投胎转世啦，如果喺生时做坏事嘅话就要堕落地狱受苦。至于我哋几个就是因为罪业仲未能够消除，有四个正在等候投胎转世，至于其他九个呢，因为恶业太重仲要等好耐先至有得轮回㗎。书生就话啦，咁各位点解唔忏悔过往所做嘅恶业去寻求解脱呢？其中有一个黑影话啦，所谓忏悔除咗要发自内心之外，最重要就必须喺在生嘅时候忏嘅，死咗之后忏悔係无济于事嘅。当酒全部洒完之后，十几个黑影就带住酒醉嘅步伐纷纷咁离去啦。其中一个黑影喺离去之前特别回头向书生叮咛咁话，老兄，感谢你俾咁多酒我哋饮，我冇咩嘢可以回报你，倒有一句说话相赠，希望你千万要记住，唔好做恶事，有报应噶。如果想忏悔嘅话呢，一定要在生嘅时候把握在生嘅时间忏悔，死咗忏悔系冇用噶。呢件事记录喺清末名臣纪晓岚嘅《月眉草堂笔记》里面嘅。有一位朋友话：你哋认为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唔相信有，因为我从来未感觉到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我未亲眼见过，点可以相信有呢？各位，我哋判断一件事嘅真伪存在抑或不存在，唔系一定要单凭自己嘅感觉知识嘅，即系话唔系一定要亲眼见过先至相信有嘅。如果一定要亲眼见过先至相信有，咁会产生好多错误嘅见解。例如阁下有冇见过你嘅曾祖父呢？如果未曾见过，咁可唔可以断定系冇曾祖父呢？如果单凭亲眼见过先至相信嘅理论系唔可以成立嘅。佛教有一门学科教人怎样去论证，用什么标准去判断事物的真假、存在与不存在的学问，叫做因明学。因明学梵文叫做 Hetu Vidya， 因是推理的根据，明是显示知识举出理由而论证的论理学。其实人类天生具有推理的能力， 但是这些推理的过程如果思路混乱，很容易导致结论偏差的，所以佛教将推理的方法加以整理归纳，从而导入正确的理论，叫做因明学。简单来讲，凡判定知识的真伪标准有四种，第一是言量，第二是比量，第三是譬喻量，第四是性教量。什么叫做言量呢？言量以现代的言语即是感觉知识，这个知识方法是凭住自己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去接触、去感觉外境，是不需要推理的。什么叫做比量呢？比量是推理知识，即是根据与事物相关联的现象而对它下判断，例如看见此山有烟而断定此山有火。什么叫做譬喻量呢？是由自己已经知道的事物以它的相似点进一步了解未知的事物，例如某人从未见过水牛，而听说水牛是好像家中的牛，后来他见到一只动物好像家牛，而得知是一只水牛。什么叫做性教量呢？是以前圣人、贤人，总之是有可信性的人所讲的言教。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与否，真抑或假，是不可以单凭自己的感觉知识的，例如要亲眼见过才相信的，我们还要经过比量，即是推理，同埋藉住性教量，即是前人的言教，去判断他可不可以为自己接受。我们可以从推理去论证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，亦有千千万万的性教言语诉说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，例如释迦牟尼佛、龙树菩萨、世亲菩萨、无著菩萨，乃至无量的高僧大德，他们的言教都是我们丰富的性教量来的。人类单凭六根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言量去判断事物的真伪、存在与不存在是不可靠的。例如狗可以听到两三里以外的尖锐声音，人类就不可以。那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可不可以说没有存在呢？飞鹰在空中可以见到六里以外的小动物，人类的视觉就没有那么锐利了。那我们不见到的东西可不可以说没有存在呢？凡判断一件事物的真伪，除了用眼、耳、鼻、舌，还要以比量和譬喻量去推理，并且还要深入性教量，前人的思想知识的宝藏去探索、去思维，才能够判断事物的真伪的。柴灵毓禅师有一天于禅座中开悟，讲了一首诗偈：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炉封锁，今朝尘尽光生，照见山河万朵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心本来具有无限的潜能，蕴藏无限的宝藏，所以我有明珠一颗是譬喻自己的心性，但是由于无名烦恼的牵缠，使我们追逐五欲、财色名食睡、六尘、色声香味触法，令到好像明镜一样清净的自性不能够显现本有的光明。所以他说久被尘炉封锁，今朝尘尽光生，照见山河万朵。今日已经洗尽了这些蒙蔽明镜的尘埃，譬如已经去除烦恼、贪嗔痴、慢疑恶见等迷惑，心性发出无限光辉，照彻山河大地。这个时候就是禅师明心见性的一刹那。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呢？当行者明心见性的时候，就能够开发本具智慧的潜能，断除烦恼，了脱生死，离苦得乐，并且能够超越对待。什么叫做超越对待呢？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，是有人我是非，时常彼此互相对立，这种对立分别的观念容易生起无谓的冲突和矛盾，唯有用清净无染的真心，透现诸法实相的平等一如， 洞悉宇宙万物的整体共存性，才能够超越自他的分别、人我是非的对立的。明心见性能够使人生起无所处心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妄心总是执着一切物质，例如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为真，总是越有越多越好。其实执有就是一种内心的执着。金刚经讲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我们的常住真心只有在无住，即是无人我是非执着中，才能够生起的。无是无争，所以体证到无的无争，就可以在无限的思想领域中，无边的法界内，随意如安地生活，不为外境所染，怡然而自得的。执着的人遇到顺境就会沾沾自喜，遇到困难就会颓丧愤恨，喜怒哀乐完全被外境牵引，所以不能够自在。明心见性的人了知万法空寂，不受环境所影响，超越时空，体悟无限深广的慧命。所以华严经卷五十讲，若有欲知佛境界，当证其意如虚空了。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，浩瀚深广。初学者如果想一窥佛法的堂奥，究竟应从何处着手呢？佛陀教我们从信、解、行、证四个次第来实践佛法的。第一是信，信仰譬如树根一样，树木有了扎实的根部，才能够生出芬芳的花朵，长出茂盛的果实。人之所以能够生存，是因为有生命的根，一切事业的成功亦是因为有巩固的根基。信仰就是产生无量功德的根本。华严经讲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依靠信仰为根本，我们在佛法中修福修慧，不单止奠定了人生的根基，亦能够进而达到解脱的境界。千万不要将信仰转移到邪见或者迷信这一方面。真实的信仰应该符合以下五种条件的。第一，要信仰实有的对象。我们选择信仰的对象，应该先审查分析它是否有真实存在。这个对象应该是在历史上经得起考验证明的。第二，要信仰道德高尚的对象。我们交朋友都想结交品德高尚的人，更何况信仰对象呢？所以必须要考虑他的德行是否清净，慈悲是否具足，人格是否完美的。第三，要信仰能力伟大的对象。我们信仰的对象必须要具有能够治国、国人、治道、道人的大圣、大国者。第四，是要信仰戒行清净的对象。我们信仰的对象必须要戒行清净，思想行为足以为众生作模范的大导师。第五，要信仰智慧圆满的对象。我们信仰的对象必须具有充满无缺的智慧，这样的信仰才能够令我们获得慧命的提升和生命的解脱，不单止自己受益，亦能够为社会、为众生作出贡献。释迦牟尼佛具足无上的智德，戒行清净圆满，而且佛陀伟大的事迹都是历史上确有的记载，经得起考验证明的。但是佛教并不是只限信仰就足够的，必须建立在理解上面，因此信者必须注重理解。下次继续同大家讲信解行证的解这一方面。学佛的次第有信、解、行、证四个阶段，已经讲了信，现在继续讲解这一方面。佛法广大无边，我们应该怎样去寻求理解呢？第一，要亲近善知识。当我们皈依三宝之后，要经常向法师问道求益，要多亲近善知识，听经闻教。以前善财童子为了求法不辞劳苦，参访了53位大德长老， 最后得证无生法忍。唐朝赵州禅师年高八十，仲四处行脚沉思访道，终于开悟。成佛之道讲：如地植于种，如气受于水，应离三种失。乜嘢叫做如地植于种呢？意思系话一块土地，如果将种子撒喺地上，任由雀鸟嚟啄食，种子好快就会消失啦。譬如我哋听经闻法一样，如果唔用心思，左耳入右耳出，系较难得益嘅。呢啲系第一种过失。如果呢块地坚硬干旱，即使系播咗种子，亦无法生根萌芽。就好似一个人我执好重，凡事拒绝，唔乐意接受，呢啲系第二种过失。如果地上布满杂草禾苗，系唔容易生长嘅。譬如自己心中有咗成见、先入为主嘅观念，使佛法唔能够生根萌芽，呢啲系第三种过失。所谓如气受于水，意思系话一个杯如果有咗裂缝，或者已经装满水，就唔能够接受新嘅水注入。譬如听经闻法嘅时候，如果有轻慢心，有咗成见，就唔能够得到佛法嘅受用嘅。第二，寻求理解嘅方法系要深入经藏。我哋对佛学有咗了解之后，仲要广读经典。佛教有经律论三藏，有8600多卷，系人类文明历史上最丰富、最多姿多彩嘅智慧宝藏。第三系以四依止证入佛智慧。第一，依法不依人，按照真理去学习，唔以人为依归。因为人有生老病死，有不同嘅思想见解，而真理系恒古不变嘅，所以学道应该依法不依人。第二系依智不依色，即系应该以理智作判断，唔依自己一时心识嘅分别好坏作决定。第三系依义不依语，即系依照佛法嘅根本义理，唔执着言语文字。第四系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即系按照究竟绝对嘅真理，而唔依各种方便嘅教化。最后，理解佛法系要着重思维嘅，依法去实践，活用于日常生活之中。只有经过深刻嘅思维、亲身嘅体验，先至能够成为自己嘅法宝嘅。有一位朋友话，佛教讲人生充满痛苦，有生老病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怨憎会苦、五蕴炽盛苦。我哋啲初学佛嘅人，总系觉得做人好似太消极，毫无乐趣，咁人生咪好灰暗？各位，人生充满痛苦系事实，生命系无常短暂嘅。试问边个可以免除生老病死嘅苦况呢？佛教讲众生死亡之后，会随住佢嘅业缘投生喺六道之中：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。所以今生得生人道做人，其实系一件非常庆幸嘅事嚟嘅。佛经讲，喺六道投胎轮回嘅众生有八难嘅，即系话有八种情况系连佛法都冇机会听闻到嘅。第一系地狱难，众生因恶业所感，堕于地狱，冇机会见闻佛法。第二系饿鬼难，鬼道嘅众生时常饥渴受苦，亦不得见闻佛法。第三系畜生难，畜生种类不一，亦各自随业受报，常受鞭打杀害，或者互相吞噬，所以亦冇机会听闻佛法。我哋身为人已经算系庆幸，可以见闻佛法。第四难系长寿天难，投生于天界嘅众生享乐无穷。长寿天即系色界第四禅中嘅无想天，因为呢度只有快乐，冇人间嘅痛苦，所以亦唔会去接触佛法寻求解脱。第五系边地难，边地即系北俱芦洲，生喺呢度嘅人受享千岁，唔会中途夭折嘅，所以贪着享乐，不受教化，连圣人都唔会生喺呢个地方嘅， 所以亦不得见闻佛法。第六是盲聋音哑难，又盲又聋又哑，这一类的人业障深重，虽然生于佛世亦不得见闻佛法。第七是世智聪辩难，即是说如果身为人，藉着自己较聪明的头脑，自以为了不起，思想已经被自己成见先入为主，亦不会接受佛法。第八是佛前佛后难，一些众生由于业障深重，投生在佛之前佛之后，两种情况都不可以见佛闻法，所以亦是八难之一。综合以上所讲的八难，地狱难、饿鬼难、畜生难、边地难、长寿天难、盲聋音哑难、生边地难、生佛前佛后难，我们今世生于人道，免除八难，可以听闻佛法，依佛法修行，能够了脱生死，离苦得乐，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。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此身不向今生道，更向何生道此身。各位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。佛性就在你心中，是无限的智慧，无尽的精神宝藏，有待你去发掘去开显，今生千万不要错过啊。在清朝末年，有一位姓孙的农夫，对于射猎飞禽是相当准确的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张员外发现了一只鹳雀，叫孙农夫将它射下来。孙农夫说，不知大爷要活捉抑或是要死的鹳雀呢？张员外就说，难道你射杀飞鸟都可以控制它的生死？孙农夫就说，当然可以啦，如果大爷要死了的话，我就会直接瞄射雀的耳朵，那只雀就必死无疑了。如果大爷要活捉，我就会先射他的翅膀，那他就会跌下来给我们活捉的。张员外听了之后觉得挺有意思，就要求他活捉鹳雀了。于是孙农夫等到鹳雀出现的时候，就举枪发射，砰一声，这只鹳雀果然被枪击中，跌了落地。张员外上前一看，这只鹳雀果然只是被击中一只翅膀。可见这位孙农夫的神射功夫的确是名不虚传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刚刚有一位自称为能够持诵佛门往生咒的居士经过这里目睹一切，这位居士就走上来跟孙农夫讲了，先生真是神射手，不过只要我向天空持诵往生咒三片之后，先生即使发射一百次都不会射中的。孙农夫听了之后就要求居士马上持咒，居士就向天空念诵往生咒了。南无阿弥陀佛呀，达达嘎达呀，达利亚达，阿弥陀佛巴维，阿弥陀佛悉达巴维，阿弥陀佛维格兰特，阿弥陀佛维格兰特，伽弥尼伽伽那吉瑞达伽瑞斯瓦哈。一连念了三遍，孙农夫随即举枪瞄准猎物，开始射击，一次不中，再一次亦不中。经过几次的射击之后，真是好似那位居士预言一样毫无收获。这个时候孙农夫和张员外都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往生咒这么有力量呢？这件事记录在清末名臣纪晓岚的《月眉草堂笔记》之内的。纪晓岚在笔记之后说，天下真正有不可思议力量的咒语，多半是普通人无法直接从字译或者音译可以了解到咒语真正的含义，但只要能够真心诚意地去持诵，这些咒语往往能够发挥令人惊叹的力量的。佛教波野讲空的道理，空的意义并不是说不存在或者虚无这解的。我们说一件事物空，是说这件事物从自性的角度去分析它，它是没有自性的。凡是有自性的事物是不需要靠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分散而灭的。凡是有自性的事物是永恒的，有自生独立自存性的。但是我们观察世间万物，没有一样是永恒的，没有一样是有自生 独立自存性嘅，冇一样系唔需要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分散而灭嘅。所以我哋话一切万物系无自性嘅，凡系无自性嘅嘢，我哋假立一个名称叫佢做空。举一个例子以说明，我前面有一架收音机，如果将收音机里面嘅扩音器、晶体管、电容器都分拆出嚟，咁呢架仲系唔系收音机呢？如果你话佢系一部坏咗嘅收音机，我哋再将佢里面嘅金属、塑胶、更微细嘅零件全部分拆出嚟，咁仲系唔系一部收音机呢？所谓收音机不过系一大堆零件组合体，不过我哋将呢堆组合体安个假名叫佢做收音机。所以从无自性嘅角度嚟讲，呢部收音机系冇独立自存自生永远存在嘅自性，系无自性嘅，系空嘅。虽然系空嘅，但系确实系存在嘅。其实不但指收音机系自性空，连刚才所讲分拆出嚟嘅扩音器，其自性亦系空嘅。因为扩音器不过系众元组合嘅物体，如果你将佢嘅磁体、电线、塑胶等零件逐样分拆出嚟，扩音器就荡然无存。所以呢个众元所合嘅扩音器亦系空嘅。空嘅哲理系好难以文字言语去解释嘅，因为佢系一种必须经过自己亲自体验嘅概念思维。其实概念思维本身亦都系空嘅。知道空嘅意义对人生有咩体会呢？了解空就唔会执着有，唔执着有就唔会不择手段去贪求，因为贪求唔到而失望而嗔恨。不少人睇到沧海桑田嘅变化，目睹亲友嘅死别，就伤感不已。当你了解缘起性空，就知道万物系无常短暂嘅，有生有灭嘅，就唔会过分忧伤啦。当我哋认识空，就能够舍弃过去旧有嘅执着。当我哋了解空，就能够去除先入为主嘅成见，从头开始反省人生。所谓平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变不同。如果我哋有咗空嘅体验，咁我哋嘅生活会变得更加包容，心量就更加广阔啦。好多人只相信自己亲自感觉到嘅事物，例如必须亲眼见过、亲耳听过先至会相信嘅。但系各位知唔知道，其实自己嘅六根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都系唔可靠嘅呢？能力有限嘅呢？好多时单凭感觉去认知事物，会产生见解上嘅错误同偏差嘅。就以眼作为一个例子，人嘅肉眼所见到嘅事物不过系好狭窄嘅。宇宙有好多不同嘅波光，有红外线 infrared light、 紫外线 ultraviolet light、 X-ray、 X 光同埋 gamma ray。 肉眼系见唔到红外线、紫外线、 X 光同埋 gamma ray 嘅波光度嘅。飞鹰可以喺空中远距离见到猎物，比人类嘅肉眼精细十几倍。再以听觉为例，人只可以听到嘅声波频率是20至到2万赫兹，2万以上嘅频率是超声波，人嘅耳朵是无法听到嘅。但是蝴蝶就可以听到3000至到15万嘅声波频率，鲸可以听到150至到15万嘅声波频率，而狗可以听到15至到5万嘅声波频率。即是话世间有好多声音，人嘅耳朵是无法子听得到嘅。有好多事物人个肉眼是睇唔到嘅。如果你只相信自己亲眼见过嘅嘢、亲耳听过嘅嘢，咁你睇唔到、听唔到嘅，就系唔系完全唔承认佢嘅存在呢？凡相信一件事物，唔可以单靠感觉嘅，要从多方面去思维分析嘅。根据佛教因明学或者近代逻辑学，凡人要认知事物嘅真伪、存在或者不存在，基本是要运用三条途径的。第一，感觉知识，即是我们的感官系统。第二是推理知识，即是根据与事实相关联的现象而对它下判断。例如在地下掘出陶瓷的石具而知道曾经有人类住过， 又例如此山有烟而断定此山有火。第三是人类历来圣贤所讲的言教，例如释迦牟尼佛、孔子、老子、孟子等等，例如一切可相信的前人所遗留下来的文字言语。从正理的角度来讲，每一个理论当然有正确亦都有错误的可能，但是如果我们适当地运用感觉知识、推理知识和圣教知识去判断，准确性是比较高的。千万不要单凭感觉，即是单凭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去判断事物的正理。如果我们未见过的事物、未听过的事物，未必一定不存在的。换句话来讲，你未见过鬼神，不可以说没有鬼神存在；你没有见过西方极乐世界，亦都不可以说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的。历史上有不少以佛法改善命运的故事和著作，其中最为人熟悉的是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《了凡四训》。这本著作是劝人为善的书，并非佛典，内容记录袁了凡怎样改变命运的亲身经历。孔神算用少子王极数算命的方法预卜袁了凡一生的遭遇，结果一一都非常准确，因此袁了凡觉得命运早已注定，无法改变，以致对世间一切事物、对生活的态度都变得消极淡薄。后来他遇到云谷禅师指点，收集改过积善谦德的品格，并且教他持诵准提咒，结果改善了本来平平的命运，福寿俱增，往后的生命历程过得比原先预测的好得多。除了自己不断积德行善之外，袁了凡是因为持诵准提咒而改变命运的。那为什么准提咒这么有感应呢？根据佛经讲，持诵准提咒能够增福延寿，改善命运。那准提咒怎样念的呢？准提咒的梵文是这么念的：南无十塔南心呀心不达库提南塔利亚塔嗡查利出利亲地刷哈。在一般早晚课诵里面，这首咒之前是有一段汉文诗偈的：启首皈依苏悉帝，头面顶礼七驱之，我今称赞大准提，唯愿慈悲谁家护。这段诗偈是后来汉人所附加上去的。念咒的时候能够加持这段固然是好，不加也都可以。有不少持咒者希望能够知道咒中文字的意义。南无十塔南心呀心不达库提南，即是归命七居之正等正觉者。七居之即是七千万，比喻无量咁多。心呀心不达亦为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即是归命七千万无上正等正觉觉者。塔迪亚达即说咒曰：嗡万星之母，七呢出呢亲地，解释为动力、起声、清净、刷哈，就是成就一切咁解。最后呢句嗡七呢出呢亲地刷哈，又称为全咒嘅核心，即是准提心咒。依佛教行者所讲，念一片心咒的功德同念全咒的功德是一样的，即是说可以只是念嗡七呢出呢亲地刷哈。这首咒最适合繁忙者诵念，因为咒文既短而又容易背诵，时常持诵再加以行善积德，会改变命运，增福延寿的。现在再重复念诵一遍：南无十塔南心呀心不达库提南塔迪亚达嗡七呢出呢亲地刷哈，就可以念嗡七呢出呢亲地刷哈。